欢迎收听小安谈心，我是小安。星盘与我们的个性、命运息息相关，占星没有那么困难。小安谈心每个星期二更新，从运势分析到塔罗牌卡，仔细说给你听。记得订阅小安谈心的 Podcast， 不止你听，也分享给你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听。
大家晚，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小安谈心。那今天时间是2022年的8月2号，我是九 L。
收听今夜一杯 Podcast 小安谈心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我是 Sandy。
我是小安。
是，那今天的话是我们8月2号小安谈心，那也是我们在7月休息了一整个月之后比较属于正式的开始，因为之前的话都是小安的偷偷的开场，那因为小安有时候是巴不得赶快跟大家分享一些有关星座的一些事情，但是他今天又跟我讲说他其实很想去看电视。来，小安为什么？
没有啊，是等一下10:43不就是有个重要的人物要抵达台湾吗？
是啊是啊是啊，
对啊，
裴洛西，对，
我真的是觉得他实在是很会选日子。今天不是刚好我跟大家有提到是火天合相的日子嘛，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上面第一个那个小安谈心的第一个就提到是那个火天合相嘛，今天刚好是这个8月2号嘛，那我们今天刚好也正式会遇到这个火星跟天王星合相在金牛座的18度。那之前在过去大家不知道有没有都会特别提到一些重要的星象，比如说如果说您有在聆听这个今夜一杯或是小安谈心 Podcast 的朋友，你都会听到过我有跟大家分享从去年开始的土天四分啊，或是有一些像火天的相位都特别要注意一下，有关一些就是有一些烟消味啦，或是说像这种火天相位通常都会跟意外啊，
烟消味是因为7月要放烟火所以烟消味
我说的是另外一种烟消味，所以就是也会感受到这种很紧张的，有一种让人家觉得有点兴奋又紧张，两边都会有一种非常不同的氛围。像我刚刚在看新闻还说有人在赌说他可以留多久留多少他就送几颗蛋黄酥，我觉得台湾人真的是还挺幽默的，就是什么样的方式都能够借题发挥。那不过就像刚刚九友讲的，就是因为九友他在前阵子去日本执行了一些重要的任务，所以我们今夜一杯就是停了一整个7月份的暑假。然后因为中间这段时间呢，就是我还是很鸡婆的自己出来上来开节目，中间还有 Sandy 出来串场。不过很可惜的是我没有办法像九友一样有这么多的标准的配备哦，所以我的录音品质就会稍微差一些。今天总算是九二跟 Sandy 啊这两个大将终于回归了，我相信大家一定也很期待今天到底要跟大家来分享什么内容。那既然今天是一个这么隆重的很特别的日子，8月2号，那当然我们首当其冲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在8月份到底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重要的星象要为大家来分享哦。那首先当然就是刚刚跟大家提到的就是这个火天合相哦。火天合相其实早在7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它是在7月21号。好，然后呢比较重大的新闻事件，相信台湾的朋友应该那段时间一直看到电视在播的，就是有一个应该算是我那个年代的明星吗，就是林志颖，就是突然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很重大的车祸，然后听说现在还在那个加护病房进行手术。所以这个火天合相的周期呢它会持续到8月15号。那也就是说如果在这段时间呢，如果说本身你是开车的，好，或是说你在从事的是一些户外比较风险比较大的运动的一些朋友都会建议你在这段时间可能要稍微小心一点。那当然因为这次的火天合是在金牛座所以当然可能会对一些比较特定的星座的朋友会特别有感觉，比如说你可能是狮子座的朋友又或者是说你可能是天蝎座或是你可能是水瓶座的朋友可能会特别非常有感应这个感应的部分是会觉得是说有一种 既兴奋又很紧张的那个一种氛围在你的周围不断的呈现。那当然随着这个部分结束之外呢，我们其实在八月份一样也会有一些很重要的行星的换位。那当然就是如果你现在是聆听 Clubhouse 的朋友，其实你可以点进我的大头贴，我在下方呢其实有把八月份的重要的星象分析一个一个帮大家来列出来。比如说像今天是火天合相在金牛座，那八月四号水星会正式进入到处女。不过我们需要唯一注意到的一个部分呢，是在八月二十四号我们有最后一颗外行星也要开始逆行了。什么叫最后一颗外行星呢？也就是说其实目前一共有四颗外行星已经逆行了。是哪四颗呢？就是木星，现在是逆行当中。然后呢那个它逆行在牡羊座。那再来的话是土星，现在逆行在水瓶座。海王星现在目前是逆行在双鱼。冥王星呢目前逆行在摩羯。那只剩下最后一颗外行星就是天王星了。那天王星会在8月24号加入逆行的战局，也就是说呢我们又要遇到所谓的群星逆行咯。我们会在8月24号到10月9号这段时间，这样算一算好像差不多是一个半月的时间，我们会经历一个五星逆行的周期，也就是8/24到10月9号我们会经历一个木土天海冥五星逆行的格局。那9月份呢更精彩，为什么呢？因为9月份呢水星也要逆行咯，所以到时候呢就是一个六星逆行的这个情况。那其实在这边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个观点，其实外行星逆行是一件还蛮常发生的事情。每一年呢其实外行星都会逆行，短的话可能三个月，长的话将近到半年，所以重叠的几率非常的高。那如果伴随着一年有三次的水逆，如果就加上金星逆行或火星逆行的话，六颗七颗同逆的状况其实每一年都很常会发生。那为什么这次要跟大家稍微提到这件事情呢？也就是因为现在大家对于星座对于占星学的东西越来越感兴趣了，那当然很多的一些文章就会大幅度的去报道，甚至连东方命理的一些老师也会把这个当成是一个话题。那我只想跟大家在讲说，如果你到八月下旬的时候又看到一些很耸动的文章说这个群星逆行啦，天有异象啦之类的，然后你可能会心里面会觉得很恐慌。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观点哦，逆行基本上只是我们肉眼当中的一个天体的运行，那逆行并不代表它不好，而且呢逆行本身呢对于每一个人的影响力道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大家不必过于恐慌。它虽然可能对我们的一些生活当中会有一些地方是倒退，或是我们可能必须要重新来过，但是逆行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含义，就是说凡事我们可以慢下我们自己的脚步，能够重新的再好好的去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做。所以这个行星的逆行其实是一个很经常的常态了，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过于的恐慌。那这个八月份的星象呢，我在详细的部分你们可以看到我的那个 Clubhouse 头贴上面的一个注解，又或者是说你现在是听今夜一杯或是小安谈心的好朋友们 Podcast 上面呢我们都会把这个贴上去。那所以呢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做这个部分的参考。那接下来的部分呢，大家我相信大家都会很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那既然八月份有这样子的一个群星的逆行以及呢还有一些行星的换位，那到底在十二星座当中呢我们在八月份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所以呢接下来的部分那个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星座的运势。然后呢在我分享星座运势之前，我就是看到有朋友私讯给我他们很想上来听今天的节目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我应该会分析两岸的运势。 这边我真的不知道要该怎么讲哦。其实，
不过那个两岸的运势哦，我觉得说还是我们这边还是先暂时先不要聊。不要聊的原因呢，其实很清楚，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事情哦，这我可能要跟小安这边要稍微也要听听看小安的意见了。因为我记得我在这两天的时候，其实刚好跟小安在聊，就是说小安也帮我看了一下一些运势，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比方说他跟我讲说，九月我跟你讲，你三十一号那天你要特别小心哦。那他跟我讲完之后，然后我那天就基本上我就没有吃，应该是这么讲，就是很早就回家休息。然后小安讲了一句话，其实我觉得还蛮触动的，就是说他说其实看星象啊这些相关的东西有时候还是在人的一念之间哦。那所以呢在这一念之间里面它是有多少的变化，那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重要的关键。那所以呢为什么我说其实我觉得说我不太主张就是从这个星象的角度来去看这个两岸的一个态势。为什么呢？因为这两岸之间这已经不是两岸的问题而已。为什么呢？因为这当中我们在讲说，好像这一次佩洛西来台湾，他来台湾的话，难道这是台湾的就是总统就可以决定这件事情吗？或者是今天是中国的总书记就能够决定这事情吗？或者是美国的总统就能决定这事情？或者是日本的首相就能决定事情？并没有。因为呢这是所有的这个我们在讲到，就是在圣经上有一句话叫做万事是互相效应，也就是说呢一个动了，然后呢会牵动另外一边，而这整体的局势这么一个牵动的状况之下，我觉得有时候在一念之间的一个改变哦，它可能会改变很多的东西。但是这个一念之间，它到底是属于天体运行的常，或者是等于说是易，或者是变，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部分，尤其是我们在这不管说今天把这事情讲得好或讲得不好，那我觉得这对于整个一个政治局势，或者是对于我们的社会安定来讲，都不见得是一个好事。所以我觉得我比较建议的是，我们把它退缩到我们谈谈个人的这种整体的这种感觉，就是会比较好一点。我不晓得说小安你怎么觉得？
其实我蛮认同九二讲的哦，就是说尤其像我们，虽然说我并不是媒体工作者，但是像九二还有 Sandy 哦，就是长期在这边做的长期的媒体的观察，无论是在国际啦或是在社会的部分的经验历练是够的哦。其实他传达了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说其实我相信啊，不仅仅是占星师啦，可能东方的命理啊，经过这一场的新闻，一定接下来后后续续都会有很多的文章报道啦，甚至可能把各个政治人物的命盘格局全部拉出来啦，然后可能会有预言说到底这个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哦。也就是说其实各式各样的工具都可以去做这样论断，可是论断是可以论断，但是我们可以选择用什么样的角度来看这个部分哦。就像那天九二他说的，我跟他说七月三十一号那个时候对他来讲是很重要的一天嘛，但是我有看到他过于的紧绷的时候，我就丢了一句话给他哦。这也是我在学习光的课程当中所学到的一件事情哦，就是光的课程曾经提到过一件事情，他说在所有的事情当中就是有所谓的 destiny， 就是所谓的宿命这件事情。好，那比如说像行星的运作啦，好比说像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去阻止天体的运行，包含现在土天四分造成了物价的波动，还有就是有一些战争以及 COVID-19 的这个造成，以及今天的火天合相带来的很多的一个紧张的氛围。但是呢光的课程其实在以前有特别提到过，人的集体潜意识啊 subconscious 其实是决定一切的，也就是刚才九二特别讲的，在圣经语言上面特别提到的万事互相效应，也就代表的是说呢，思想是可以创造实相的。我们今天如果往朝那样的方面去想，总有一天你就真的会心想事成。所谓的心想事成，它代表的意思是指什么呢？不是说事成的永远都是好事哦。你今天所想的一些事情，你会放大这个能量，然后呢，你就会让这个事情真正它会发生。哦，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身为一个，我觉得无论是一个媒体工作者，或是说今天是一个 讲说好像是一个占星师好了，或是说是一个命理老师，我觉得其实又有一个社会责任的部分是说，就像我不太喜欢某一某神童，好，很常会去制造这样子的
印度神童。我帮你讲，你不敢讲，我直接讲。
就是我觉得工具不是拿来恐吓别人，也不是来恫吓别人的。
对啦，不是贩卖恐惧的啦，这不好啦。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已经有点脱离了原本这个占星的本质了。哦，所以就是我会觉得是说。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讲好了，其实未来的一切都还没有发生啊。那很多是，这也是为什么光的课程的上师们都常提到过说，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在圣经那个年代啊，我们的预言都会准，所以有所谓的先知，对不对？好，他们可能讲什么话都会成真。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所谓的预言都会有失真的可能？那知道为什么吗？那是代表说我们都有能力可以改变未来，那就代表的是说其实预言也会改变。
对啊，其实我觉得你讲的完全正确，因为我你当中有讲一句话我觉得也蛮对的，就是所谓的心想事成。那我们一直在告诉大家，就是说你们大家要心怀正念哦。那心怀正念这件事情哦，我必须要讲，又以我自己的一个经验来看的话，我觉得心怀正念最好的一个方向就是说，它其实你会把这些事情，你开始会去朝好的地方，你会去想象。我觉得人的那个想象力其实是还蛮重要的。那像我曾经有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比方说我记得那时候当我离开媒体之前的大概一两个星期吧，然后我就一直都觉得，就是说我心里面就觉得说我觉得我这老板很烂，然后呢老板应该是就是对我也有一些意见什么的，反正我脑袋里面就想的都很不好的事情，就不好的事情就真的发生了这样子。所以呢我只能这样讲，就是说有时候心怀正念这件事情，我觉得那倒不是一个就是我们在讲就是鸡汤，并不是鸡汤这样的一个概念，而是真的是当你去想，那然后有时候你心里面所想的事情它真的就是会成真，对不对？那个小安
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从去年开始跟 Joel Sandy 在就我们在这个杂谈经验一杯特别有一个专栏小安谈心当中，每两个礼拜都会分享新月许愿跟满月许愿的这个部分哦。因为我必须得承认一件事情，就是说我真的会觉得思想是会创造实相的哦。那我自己以我个人就是做新月许愿的这个实践家哦，就是我必须得承认一件事，我在这两年当中哦，我几乎真的每次许的新月许愿当中呢，那个愿望实现的几率真的是高到让我觉得有点害怕。我真的觉得是说它是真的是可成的，就是说你心里所想的，你去聚焦你想要的事物，你真的是会成真的哦。所以当你聚焦在恐惧就会发生，你聚焦在丰盛就会流向你。所以重点是在于我们的所思所想，这些事情都会创造一个吸引力的法则。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不太喜欢去贩卖恐惧。好，即便如果说我今天贩卖恐惧，我真的讲成真的，那又如何？我觉得我的重点不是在于那个，也不是说在于是说好要扬名立万啊什么的。我觉得一个工具的本身只是为了希望能够让大家能够更加了解自己，掌握到自己目前的方向，然后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虽然有所谓的 destiny， 有所谓的宿命，但是未来的一切都还没有开始发生，所以我们当下目前就可以决定我们的未来。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用一个活在当下的一个心念，用这样的态度过好每一天。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你在学占星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开心。好，那你就不会被这样的工具给绑架，好，被勒索。那如果说你学了这么多的身心灵的工具，然后创造太多的恐慌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对啊，不过这样讲一讲，小安你的时间快没了耶，剩下
没错
怎么办？
好， 这样子的话，没关系，我的话
你快速带一下，快速带一下，
快速带一下，是不是？
对对对对
，OK OK， 好，那我还是就是快速带一下这个八月份十二星座运势的分析，
很快的哦，很快的哦，你没什么时间哦，
你真的在考我哎，这怎么快？好 ，OK， 好，那我就简短一下哈，那这个部分参考的部分哈，我会建议是说以你的上升星座为主了哈，太阳星座的部分就做次要。好，那如果说你真的不知道你的上升的话，就还是听你的太阳星座就可以了哈。那母羊座的朋友在八月份就是要留意你的说话了，因为你说话的表达上面很容易会激怒到对方，然后在开车方面还有旅行上的行程会有一些变化，工作也会有一些些微的波动，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然后金牛座的朋友是家人的课题哦，你可能要处理你家里的事情会很多，而且也会有一些破财，建议一件事情不要去买一些不必要的商品，然后呢那个也不要因为人情压力去买一些你不想买的东西。那双子座的朋友我觉得是一个放空啦，就前几个月你几乎都在放空闲置，有点无所事事，什么事情都有点提不起劲啊。到了八月中旬过后状况就会开始比较好，但是这个八月份也是一个特别容易受伤的月份，所以尽可能在从事户外活动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好，那巨蟹座的朋友其实在八月份的话是比较容易悲观，你的想法上容易焦虑凡事会忧心忡忡，那有的时候呢在工作上面还会遇到一些小人，趁机就是要怎么样呢扯你后腿。但是还不错的一件事啊，你的好朋友跟伙伴都是你的贵人，所以你可以请他们协助你。好，那狮子座的朋友呢，这个八月份四月就出现了一个瓶颈然后甚至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波折，那会建议你就是先准备一个备案或是一个另外一个合作的对象，才不会让你的工作会空转。那财务方面也是一样，跟人情有关咯，千万不要因为朋友或是人情就创造了一个财务的破口去借别人的钱。好，那处女座的朋友的话在八月份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感情比较容易会进入到三角习题，好，然后或是遇到对方可能就是会对你说谎，那还有再来就是说你可能会有一点对于现有的工作非常的不满，可能会突然想要提离职的念头。好，那天秤座的朋友呢，其实在八月下旬过后的状况会越来越好，特别是在人际关系上面，这些人际关系都会对你的工作、对你的事业、对你的人脉都有很大的加分，所以你那些比较低潮的心情会慢慢的烟消云散，特别是八月份你的专注力提升许多，所以你可以去进修有关于你目前工作的专业能力的一些相关课程。好，那至于天蝎座的朋友，这个人际跟感情桃花真的很强，可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来的都是一些烂桃花。好，所以我会比较建议的部分，如果说你想认识一些新的对象或是朋友，建议是透过同事或朋友介绍。那投资方面的话，还是建议保守比较好。那八月份的话，射手座的朋友呢，感情上面好像是有一些小小的艳遇啦，所以其实我会建议你可以多去参加一些展览或读书会啦，增加自己的交友圈。但是健康上面就比较容易会有一些肩颈酸痛或扭伤，那饮食上面也稍微清淡一点，不要吃太过辛辣的食物。好，那摩羯座的朋友的话，你的那个战斗力真的超强的，但是很容易会干涉太多不属于你的事物，反而会让同事心生不满。好，那还有一件事是说，是对你来讲是个好消息，这个八月份是一个兼职闲杠的机会，如果你觉得钱不够多的话，很适合再去找一份兼职。那水瓶座的朋友呢，这个八月份是感情的课题挑战哦，因为你有可能对于现在的交往对象可能心生不满，有可能会走到分手。好，那如果说是单身的话呢，是有机会会认识到对象，可是还是不要冲过头。那跟家人之间的关系会有一点聚少离多，因为你的工作还是非常的忙碌。那最后的话是双鱼座的朋友，你的感情跟事业会呈现一个双面的冲击， 哦，那你甚至还会比处女座的朋友更极端哦，会很愤怒的就马上提出辞呈哦，然后对于现有的爱情关系会觉得有点无力厌烦哦。然后另外一个比较需要注意的地方是，八月份双鱼座的朋友可能会有一些搬迁、出差、异动的可能性。好，所以稍微用简短的方式为大家介绍十二星座八月份的运势。
哦，好厉害哦！你只超十一分钟，OK 的，来进入到我们的最后第三个单元。
抽牌卡的时间，
没错，到了我们抽牌卡的时间，大家是不是已经很久没有抽牌卡了呢？嗯，对，我们要来抽牌卡。那今天的这个题目呢，是在问了，问说我八月份整体的运势会是怎么样？八月份整体的运势会是怎么样？那一样哦，这一次的牌卡，大家可以把眼睛闭起来，我们现在牌卡呢，总共有 A B C D E， 总共有五张牌卡。那这五张牌卡呢，是来自于韦特塔罗的牌卡哈。我们会有 A B C D E。那如果是第一次来参加来听我们这个抽牌卡节目的人呢，麻烦了，我跟你讲，就是你脑袋里面你现在第一个冒出来的，如果是 A， 那就是 A 啦，那就是那一张；或者是你要冒出来是 E， 那一张就是 E。你这个星期的牌卡就是那一张 ，OK？ 你们好好想清楚喽，然后闭上眼睛想一下，到底你的牌卡是哪一张？好，那我们要来公布牌卡。如果你抽到的是 A，
好，如果说你是选择 A 的朋友，这张牌来到的是恶魔。这句话叫做放下得失啊，利益的得失。八月份呢，你可能会拥有极大的野心啊，渴望有更多的钱，好，赶快想要赚进一笔金钱，但是哈，很容易因为讲求快速啊，会在细节上面产生错误。好，建议先暂缓你现有的脚步，重点是凡事不要过于斤斤计较，一定要立志当头哦。好，试着无偿的付出，将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好，这是 A 恶魔，放下利益得失。
恶魔哈，不要有那个利益得失啊哈。A， 那如果你抽到的是 B。
好，选择 B 的朋友呢，这张牌来到的是权杖四。好，那我下的主题是迎接丰收的时刻。哎，恭喜选择 B 的朋友啊！哇，这个辛苦许久的你，终于可以得到结果哈，可以收割的时候啊，你可以好好安排一场假期啊，让自己好好的放松，而且工作上面也开始逐渐步上轨道喽。感情上面呢也不错哦，你会遇到愿意给出承诺的对象，甚至会有新的进展机会，所以一定要好好把握哦。
嗯，
这就是了 B 权杖四，迎接丰收的时刻。
我总是抽不到这种牌。嗯，好，来，接下来如果你抽到的牌卡是 C。
那就是我啦。
好，如果说你跟 Sandy 一样是选择 C 的话，这张牌来到的叫做钱币二。好，那我下的标题是请看紧自己的荷包。
没关系，它是钱少，它 OK 的了。
OK， 好，选择 C 的朋友呢，哇，这个钱不够用啊，或是有个形容词叫捉襟见肘啊，是你八月份的这个写照哦。这个经济上面，但是堪忧啊，但是还可以在可接受范围啦。哦，只是说你要妥善的运用你一分钱哦。然后呢，你对于金钱的这个部分的想法比较悲观啦，或是比较患得患失哦。那所以我会比较建议哈，第一个做事情凡事以退为进，好，在工作职场上不要占太大的风头啊，就比较能够化险为夷。好，这个是 C 钱币二，看紧自己的荷包。
好，我跟九要拿钱。
好，如果你抽到的是 D，
好，如果说你是选择 D 的话，这张牌是唯一的一张逆位，叫战车逆位牌。好，那我下的标语是凡事勿要求尽善尽美。
战车逆位不就兵枪？
对啊，就别倒啦。
Oh, okay.
所以自乱阵脚或是失去积极进取的心哦，可能是你在八月份很重要的一个挑战哦。所以不要凡事强就一定要尽善尽美，你先求有再求好，好，那你才能够克服眼前的这个难关跟停滞期哦。然后呢，这段时间可能在工作上面可能很容易做白工，或是主管会给你很多的难题，不要过多的计较，好，保持耐心，全力以赴就可以了。好，这是第一，战车逆位，凡事勿要求尽善尽美。
凡事不要要求尽善尽美了，就是可以就好，不要把自己逼得那么逼到那个绝境去。 OK， 好，如果你抽到的是一，
好，如果说是选择一的朋友，这张牌来到的是圣杯二。好，那我给的标题是昔日的同事同学将是你的贵人哦。八月份呢将有许多比较特别的，是跟过去有关，比如说过去的同事啦，过去的伙伴战友或是同学朋友啊，会跟你重逢叙旧哦。而且呢在事业上，我会比较建议多跟老客户保持紧密的联系哦，你的事业便能够创造出更多新的机会。那在感情上也是跟过去的对象有关，不过好消息是你已经能够逐渐释怀并走出这些情伤，已经能够准备迎接一段新的恋情。好，这个是有关于一圣杯二，好，昔日的同事同学都将是你的贵人。
OK， 反正呢今天就是不管呢你今天把自己钱包看好也好，那然后呢放下一些利益得失，或者是呢就是不要要求太完美，那有时候呢跟过去的一些好朋友啊能够多保持联络都很重要。那这就是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一个星期的小安谈心。那最后的话，小安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跟大家讲？因为我们今天其实说了一些比较跟占星可能没有关系，可是呢跟我们在讲说平常我们对于事情的看法的一些讯息在上头，我不晓得说你最后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说的。
对，实际上来讲我觉得工具本身是一个作为参考，是来协助我们的，并不是来框架我们的。以前就是包含下面有一个也是我的占星的同学，就是其实大家都会知道学占星的目的是要让你更加的自由，而不是去框架你，不是来限制你。好，不要因为会了一些工具之后把自己吓到每天都不敢出门，好，一定要看占星星座的运势才能出门。好，这样子的话其实就有点违背当时学这些工具的美意了齁。所以要记得一件事，要开心的去学这些工具，然后要相信一件事情，就是活在当下，未来的事情都还没有发生，它都有机会可以改变的。
对啊，所以呢台湾有一句古话，洗稿洗担灯磨蜜卡猪含鸡汤，大家听，你听得懂吗？你听得懂吗？
听不懂。
就是时机到了，就是一定是会有一定的可以去做的事情。那如果家里面真的没有米了，就是把那个番薯做签，把它做成签然后煮成汤，一样可以饱足一餐这样子。就是说反正我会觉得啦，我会觉得有很多时候像其实跟小安聊完之后，有些东西你可能会有一个底，有个方向，可是最后的话还是你要自己去决定说你想怎么走，你该怎么走。要不然的话，其实我这个说实话我的那个命盘小安看过，那整个命盘就是烂到一个透这样子，就是波澜万丈，然后真的是随时在撞墙，可是还不是活到这时候，对不对？对不对？
对啊对啊，你是很好的范本啊。
很好的范本就是那种你知道人生是波澜万丈啊，然后呢一天到晚在撞墙的一种人这样子。
对，而且你刚刚提到一个很大的很好的一个重点，就是说无论是说你是不是有找过我看过星盘，或是说你找过其他老师看星盘，真的要记得一件事情哦，老师或是任何的一些命理师给予你的东西都是一个参考哦，你不能依赖他。即便他讲的再怎么准，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你的生命，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你要为你的人生负责，这点真的非常的重要。
这就跟那个买股票有没有，跟我买那个基金一样，对不对？就是这个，反正购买基金有赚有赔，那个请要看好那个说明书，但是这一切还是你自己要负责任哦，好不好？所以呢，其实呢，我们在讲说，有时候金星书不如无书。那你如果完全去相信命盘，完全相信命理，或者是完全去相信星盘所排出来这东西的话，有时候也不一定是一个对的事情。所以说我们有时候我比较反而是觉得在看命盘看命理这些事情上头，它比较像是你去看你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海边或去河应该海边比较多，海边其实你仔细看海边的那个海水的那个流的动向， 当你看了知道说哦，你知道说哎哪边是有一种所谓的那个这个流是往外的，有的是往内的。当你看清楚，你就不要让自己跑到那边去。但是当你到了那边的时候，你知道说哦，我现在遇到的是一个往外推的流，那我要跟水，不要跟海岸是水平线。那如果说我今天看到的是往，就是一个是离岸流，一个是近岸流。那我今天如果近岸的话，那我当然是垂直线啦、啊，我赶快让自己能够回得来。所以星啊、我一直觉得，不管是星盘啊、命理啊等等之类的，只是让你更了解这个流海流的流向。但是最后的话，这个身体你要让它流到哪里去，最后还是你自己来做决定，对不对，小安？
对啊，就有点像是我们在看气象预报一样啊，你知道台风要来了，我们就可以做好准备嘛。
对、啊。
然后呢，那至少它来了，你心里面也不会觉得。
但是有时候台风它也不一定会来啊，对不对？
没错，所以我一直说，为什么气象预报也会有失准的时候啊？那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现在预言也可能不太准的原因。
是，所以呢，大家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想要给大家一个观念，因为当你今天太过信的时候，那并不一定是一件好的事情。OK。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小安谈心，那也谢谢大家收听哦，大家晚安，拜拜。
大家晚安，拜拜。
大家晚安，拜拜。